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
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
以圣经为原则，
共建属灵家庭。乐哉家庭。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上课，我是周广亮。
是的，听众朋友你好吗？我是周素琴，再次的欢迎你好好的收听基督话家庭。今天我们要进入第十三课了，十三课我们要讲的就是父亲的形象。
父亲的形象，其实呢我们就是来学习做父亲，结了婚以后有小孩以后的男性啊，弟兄们呢是要做父亲的，
是
父亲也不容易，一生一世呢要学习要操练。
是的，其实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无论在学校里面呢或者是在教会里面呢，比较少在这一方面给我们一些很好的教导吧。所以我觉得很多的父亲们做了父亲以后呢，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做一个称职的爸爸。那今天我觉得我们借着这30分钟的课堂呢，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来看父亲的形象。
是的，所以这个基督化家庭呢，讲穿了的话呢，就是学习怎么样做丈夫、做妻子、做父亲、做母亲、做儿女啊。
对。
那在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还看一段圣经的教训，做一个灵修默想吧。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呢，有父亲呢是宗教领袖，但是呢却是失败的父亲。我们举例子吧。
好，撒母耳记上第2:12，还有8:1到3，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以利和撒母耳两位祭司呢，以利呢是在没有耶和华漠视的时代能够分辨神的声音。
对，他帮助小小的撒母耳呢，他的疑问呢就回去呢就能够确认呢神跟撒母耳讲话。
对，那撒母耳呢，他成了以色列创国的一个精神上面的领袖，但是我们从这两个父亲来看看他们做父亲的形象又如何。
在刚才所说的撒母耳记上2:12呢，经文就不读了，就是以利的两个儿子呢，圣经直接的说不认识耶和华。
对，
但是呢也是祭司，他们的行为呢是非常差。那就是撒母耳的这个老师啊，
以利的两个儿子。对，但是撒母耳呢，我们看他的两个孩子的时候呢，他的儿子呢也不行他的道，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
这个经文是这样说的，8:1呢，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这句话有很多的内容啊，他老了以后立两个儿子，但是呢第3说他儿子不行他的道，刚才周师母你说了，然后圣经又说贪图财力，收受贿赂，屈枉正直。
对，其实这两个父亲呢，他们已经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让我们成为一个警戒吧。那今天在这30分钟我们讲父亲的形象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来分3大点呢。第一点我们要讲的就是父亲缺位的家庭，那第2大点呢就是讲到母亲代位的错情，第3我们要看的就是母性错情的发生的原因在哪里，后面我们再加2吧，就是母性错情的后果会带来些什么后果呢，再就是解决之道在哪里。
这第5就是总结了。那刚才周师母讲这个分段的时候呢，这个错情呢等一会儿我们要解释
一下。对对，
用我们中国人比较常容易理解的话呢，好像是溺爱这一类，但是呢它的内容呢我们在精密的分析的话呢，有的时候溺爱也不能够完全的
表达。对，
所以用错误的感情或者是溺爱是这样的意思，错情
是
溺爱。
在我们进入这个第一大点之前，我们有一个统计数字对吗？
就是讲到啊，这个一个家庭里面爸爸不在家，也就是爸爸 不负责任呢？简单讲，就他不是常常在家所造成的影响是怎样？那么我们这个做调查的时候呢，我们引用已经做过这方面关注跟研究的美国的例子。美国在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有一个数字啊，是这样显示的。
嗯，
就是说1960年呢，子女与父亲同住的比例呢是很多的，82.5%。
这是1960年代的时候呢，父母跟儿女同住的情况。
嗯，
但是到了1970年的时候呢，数字又下降了，
嗯，
就是77.6%。
对，然后再隔十年呢，1980年的时候呢，美国的家庭啊，爸爸在家里面呢是占了67.8%。
嗯，1990年，在隔十年以后的1990年呢，就是61.7%了。
嗯，所以呢，相反来看呢，同样呢，在家里面呢，这个子女没有父亲而生活的比率呢，就是1960年是17.5%。
嗯，到了1970年的时候呢，这个比率是22.4%了。
嗯，1980年呢，十年后呢，又增加了10%，就是32.2%。
嗯，1990年的时候呢，这个数字是38.3%。
对，90年38.3%，意思是呢，有大约40%的子女呢，他的生活呢是父亲不在家。
嗯，
那前面我们讲的就是61.7%，这个父亲在家。那这个呢，这样的一个40年的时间的比例呢，给我们发现呢，能够推测到美国也是60年代开始到90年呢，这个父亲出去工作也好，或者是各种原因也好，越来越少在家里面跟子女一起的。
是的，所以我们能够看到父亲不在家的比例呢是越来越高，而这个呢也成为我们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呢经济成长社会的一个镜子吧。
嗯，所以我们觉得这个非常不陌生，这个问题呢也进入到我们自己的家庭里面。
嗯，
好，那在这个父亲缺位啊，说家庭缺位的这个第二方面呢，就是看一段圣经。
嗯，这段经文是在箴言书17:6，这里说子孙为老人的冠冕，父母是儿女的荣耀。
嗯，
那我们在这里呢就要思考一个问题了，就是说父亲在子女的心目当中有怎样的形象呢？
是父母是儿女的荣耀。那这一刻呢，讲父亲的形象呢，
对对，
那父亲是不是有那种作为爸爸的荣耀的形象呢？所以箴言书17:6对我们呢是一个警惕。
对，第三方面我们要思考的就是父亲缺位的时候呢，带给家人的这个创伤有多么的严重呢？其实我们看到一个家庭里面，如果父亲缺位的话，对健康的关系来说的话，嗯，其实我觉得对家人之间的关系是一定带来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感情方面、社交啊、属灵方面都有亏欠。
嗯，
我们也看到有这个孩子如果是在一个家里面成长的过程当中没有得到爸爸的关顾跟爱的时候呢，长大以后呢，他会常常有一些行为上面的一些表现，比如说赌博啊、酗酒啊，或者是不自律啊，这样的情况也会出现。而这个情况呢，就反映出来了，他自己的父亲也有这个问题。
嗯嗯嗯。那每一个人呢都有爸爸，尤其是这个我们现在讲的是儿子啊，因为上一堂课第12课呢是讲弟兄，讲男人的成长。
对。对，
那么很多的爸爸呢，很多弟兄的爸爸呢，有暴力的倾向的话呢，他自己的心灵受到感情上的创伤
对
等等，包括他爸爸本身呢也有一些这个亏欠呢，也有一些限制啊，一些那个时代所带来的一些动荡贫穷。所以呢，这个父亲在家的缺位啊，给子女现在讲的尤其是儿子。为什么是儿子呢？因为女儿的话呢有母亲的形象，母亲的榜样可以跟，可以照着学。
对对对，
但是父亲呢
是看着爸爸成长，而且儿子是看着爸爸 的这个影响力是很大的，他的见证对儿子的影响是非常大。
那所以呢，有酗酒的爸爸、赌博的爸爸、不自律的爸爸、不负责任的爸爸、不在家的爸爸等等呢，我们做弟兄的男听众朋友或者刚结婚的，我们要怎么样面对这个创伤呢？是今天这堂课呢，我们会继续讨论的。
是的，当然我们不能一概而论的说所有的这个爸爸是有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的儿女都会这样，当然不会。但是呢，我们讲到父亲如果是在这一方面没有给儿女这个好的见证的话，一定会受影响的。最后一方面我们看的就是父亲缺位的后果会带来什么后果呢？孩子的心里面会充满了愤怒跟痛苦，而且呢也会有一些行为上面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出现，比如说对一些事情很沉溺，无论是上网啊或者是性方面都会有沉溺的行为。再有一些人，我们也发现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受到一些伤害的时候呢，会有失落感呢，甚至会有自卑的感觉。
那这是四方面呢。父亲不在家，父亲缺位的时候呢，四点。第一是我们看到这个现象是越来越高，以美国做例子然后呢，第二，圣经告诉我们父母是儿女的荣耀，给我们带来反省。第三，父亲缺位呢带来创伤。第四，它有后果。那么刚才介绍了，好，现在我们来到第二大点，那母亲身兼两个职位，又做母亲又做父亲，她带进父亲的空缺，结果呢健康的情况我们在这里不讨论，带来问题的情况我们说是溺爱也好，错情错误的感情也好，我们来讨论一下，这里有三个小点。
好，第一个小点就是母子两个是独立体，我们一定要知道当生命来到这个世上，我们神给我们一个宝贝的生命的时候呢，他一出生的那一刻呢，我们知道第一个动作是什么？钟牧师，你知道吗？小孩子一生下来的时候，
与母亲要分离，要割断这个肚脐。
对对对，那一刻呢，我们要知道它是一个另外的独立的生命个体。但是呢，我们却发现，如果这个家庭里面父亲缺位的时候呢，常常母亲又要做爸爸的角色，又要做妈妈的角色，这个呢，就导致了儿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造成母亲过多的影响跟连接。这样的话，男性的这个阳刚的形象呢，就严重的欠缺了。
那这个是一种说我们说家庭啊，父母啊不平衡的情况，因为父亲不负责任，父亲缺位，那儿子当然是感激母亲，而母亲又身兼两个角色。但是呢，两个角色不容易扮演，因为我们之前呢讲到丈夫跟妻子的角色的时候呢，母亲她始终是女性。
对对，
我们当然知道母亲的伟大，但是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呢，就造成有问题的时候，这个儿子找不到自己的角色跟这个地位了。
对
啊，这个思想我们会继续讨论下去。所以第一呢，是要认清母亲跟儿子是两个独立的个体。
披着孩童你就开怀笑，轻轻拉起他们的小手，睡意早已无法停止摇，依然欢喜抱睡的淘淘，但你为何不常对我笑，只因我们已经长大了，你的白发睡意出现了，你的笑容却不见了，不用言说也是你的笑，因我知道你对我的好，你留下的泪主笔不轻看，他会把它看成珍宝，快快写下你肩头重担，主要笑出你一切愁烦，喜乐和平安进入你的心，使你人生充满盼望。
小点我们要看的就是独立的过程。从肉身的独立到感情的独立呢，这是一个过程来的。我们知道尤其是在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里面讲到婚姻的时候呢，就讲到离开呀，一定要离开父母。我觉得这个呢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那么在这个传统的社会呢，不单是这个前面讲到孩子一生下来一这个切断妒忌的这个关系，生命体是两个，而且呢孩子成人以后，有的是12岁，有的可能是18岁，有个成人礼啊，男孩子成人了，给他一个成人礼，表示呢你在感情上啊依赖母亲，现在讲的父亲不在的时候，
对，
就是父亲不负责任的时候，不是离开世界，那么孩子啊，男孩子呢要独立的成长，所以这个感情的独立不是什么东西都问母亲，都听母亲的意见呢，这个独立的过程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如果是听众朋友，你的这个家庭，你的丈夫也缺位，而你自己在这一方面又要兼顾做爸爸的角色，又要做妈妈的角色的话，我也鼓励你好好的去学习。尤其是当我们的孩子他大了，要读高中或者大学，离家到学校去住校的时候，或者是到外面打工的时候呢，这个呢都是我们开始要学会放手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哦，这个很重要，这是一个提醒啊，就是男孩子他第一次离开家到学校去住宿，他可能是高中了，
对，
那么前几天呢，因为父亲不在嘛，母亲要跟他讲这件事情，就是虽然我们在这里啊没有这个成人礼啊，但是呢没有这种礼仪，但是母亲呢应该跟他说，你是独立了，你开始要自己照顾自己了，要有刚强，要有自律，要勇敢等等。出去打工也是，
对，
也不要把这个金钱的压力成为一个叹气啊或者悲观的态度去看，反而就是说你现在出去打工要怎样使他能够有一个独立成长的一个激励吧。
对，第三小点我们要看的就是母性错情的创伤，这个东西会带给孩子哪一些创伤？我觉得在这里有几个点呢，我们要说的就是，如果儿子因为母性错情而带来的创伤是什么呢？就是等他结了婚以后，他的妻子或有一些威胁感的时候呢，他就会把母亲的关系带在里面，会过分的会顺从自己的妻子，也就是因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所有的事情都是要听妈妈的，那妈妈的这个形象是很权威的话，他可能自己就不懂得怎么去处理了，而自己的妻子当然是一个顺服的，能够尊重自己的丈夫的话最好，而妻子没有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做，而又是一个强势的妻子的时候呢，丈夫呢他就会过分的去听妻子的话了。
所以这个我也补充一下，它是这个两方面了，一方面说这个错情，我们还是讲溺爱啊，中国人容易有的这个观念是溺爱，刚才讲到就是不健康的过分的依从妻子，没有自己的立场，因为母亲这个保护下的
过去这样保护的。对，
另外一个呢就是妻子的威胁感，就是他常常感觉妻子是威胁他的，因为他的一生成长呢都是母亲，
对啊，
现在有妻子，所以两种极端，一个是威胁感，一个是过分的顺服。
对，那第二个小点呢，我们要看的就是这种创伤呢不是来自暴力的，反而是因为母亲过度的关心跟溺爱，
这个更可怕。父亲的暴力呢是我们直接知道是
错误，看得见的，
是错误，是罪过，但是母亲过分的关心儿子，包括他结了婚以后过分的关心的话呢，这个创伤就非常可怕。
对，那第三个小点呢也讲到，这个呢不是被忽略或者是冷漠的问题，而是被母亲过度的关注跟亲密吧。第四个小点我们要赶快看了，就是外边看来好像是母亲爱他，其实是母亲呢在那里操控孩子。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危险呢，尤其是当我们的孩子结了婚以后呢，为什么今天很多的问题就是结了婚也不懂得自己去建立自己的家庭呢？也就是因为受到母亲的影响。
那这个就是今天整体啊，我们都有这个问题，就是大家庭大家一起住的时候呢， 婆媳之间的问题
就出来了，
儿子在中间，母亲的意见跟妻子的意见如果不一样的时候呢，我们平心静气的讲呢，儿子是应该是听妻子的意见，
对，因为结婚了嘛，结了婚二人成为一体了。
但是母亲呢，尤其是父亲不在的，或者父亲不负责任的，我们今天讲的是父亲的形象带来的影响嘛，
对对，
就是所以呢，儿子是更愿意听母亲的意见。这个时候呢，做母亲跟儿子跟媳妇之间的关系呢，是这个家庭呢就非常非常不容易。
对，
好了，那刚才讲了四个小点呢，就是母亲溺爱的创伤或者母性错情的创伤。第五方面还有一个，它有一个很强大的摧残力量、摧毁力量，它会造成儿子呢不像男人，所以他的男人个性呢。当他有溺爱的时候呢，容易消失。
对，
包括他的思想，因为家里面爸爸不在，
对，
这个，
他没有形象了，没有一个可以学会的榜样了，
健康的榜样不在。所以今天这堂课讲到我们做爸爸的对家庭子女的教育，对整个家庭的幸福是多么重要。
我觉得在进入第三大点之前呢，我也想跟听众朋友稍微讲一下，就是说今天我们讲的是父亲不在家而母亲要扮演两个角色的时候，
也是很困难的，
对，给孩子带来的影响。周牧师，你知道吗？我刚刚听到一个个案呢，是一个妈妈跟女儿两个人相依为命，女儿求救。因为什么呢？女儿已经30岁了，但是呢，所有的东西妈妈全部为她着想，全部被她安排。
溺爱
到一个地步，这个女儿透不过气来了，
是，所以
压力太大了。
亲密跟关心呢，也是一个问题。因为前面我们一开始讲的，孩子一生下来的时候呢，要切他的这个营养跟母亲连为一体的那个肚脐啊、脐带啊，对吧？脐带啊，我们要把它切掉。
对，
它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对。
然后我们又讲到，他成人的时候呢，要有感情上的独立，让他能够成长，要放手。
是的，我觉得这个呢，以后我们在教育儿女方面要稍微提一提，就是说我们做父母的呢，要跟着儿女的成长，用不同的方法来对待他们，而不是孩子20岁了，你还是用3岁的方法来对待他。
好，那我们就来分析第三点呢，就是母性溺爱这样的发生的原因。第一，父亲不在，
对，
父亲不负责任，
不常在家吧，
就是，对，这是第一。所以爸爸们一定要记住，这堂课是讲你在家的责任，回到家。第二呢，也发生在下面四类型的母亲身上。那现在我们讨论的是这四类不健康的情况，
对，
但是人人都会有的。第一，
我觉得要彼此提醒吧。
第一是不尽责的母亲，爸爸不在，但是母亲呢也可能去赌钱呐，或者是不定时在家呀，这是第一。第二呢是有创伤并且缺乏安全感的母亲，这个母亲她的婚姻本身不幸福，所以她就有创伤，
而且呢，她把这个情感呢依赖在儿子的身上了，孩子的身上，因为从丈夫那边他可能得不到，所以呢，他就觉得，哎呀，这个孩子是最重要的，所以把所有的精力、情感都投射在孩子的身上的时候呢，就会有这个问题出现。
是，那第三呢，就是占有欲强烈的母亲，其实这也是一种缺乏安全感呢。母亲要占有儿子，
对，
现在讲男的，那当然刚才你讲女儿也是一样，母亲有这样的情况。第四呢，就是过度自我中心的母亲，
对，
所以呢，母亲在爸爸不负责任，婚姻就是母亲的婚姻本身已经是不健康了。所以呢，母亲如果在不尽责、有创伤、缺乏安全感、有这个
占有，
自我，那这样的孩子的成长呢？就非常非常困难了。
对，那这样的孩子呢，我们真的是看到他们的成长会有很多的问题出现的。第四大点我们要看的是母性错情，也就是溺爱的一个后果，
就是两句话了。儿子长大以后对女性要么操控，要么非常没有礼貌，专横暴力，
也就是会有暴力倾向。那两个极端了。
第二个呢，就是儿子长大以后不像一个男生，好像一个女生，或者是个性呢什么意见也不敢讲，处处 跟着别人的意见走。
刚才呢前面我们没有讲，就是说父亲如果缺位的话，那个后果是什么呢？很多的时候造成儿女对性别也会混淆的。
嗯，
有的时候就觉得我虽然是个男孩，但是呢他却不会被异性吸引，他就会有同性恋的倾向。
对，这个是我们第一大点第四小点的时候提过的。
嗯，
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解决之道，总结，这是最重要的。家庭都有难念的经，都有问题，但是我们去寻找解决。
嗯，第一个小点，我们要看怎么样解决呢？如果在收音机旁边的你，你是一个缺位失职的父亲的话，我觉得你不要灰心，千万不要说，哎呀，我过去做的不好，我就没救了。绝对没有，在神面前我们是永远有机会的。那怎么做呢？你就要寻求向儿子道歉。无论你年纪多大，我觉得今天你明白了，你知道错了，你赶快这样做。我觉得如果你能够信耶稣，你在神面前先认罪悔改，第二呢就是在当事人，在你的儿子面前你道歉，我相信这个破口呢可以再次的恢复。
因为父亲不在家是有他的原因的，经济的问题啊，打工啊，自己等等。
可能也有些父亲他不懂啊，不知道自己的职分这么重要。
第二，如果你是受伤的儿子，有的儿子是不受伤的，父亲不在家。现在讲受创伤的儿子呢，如果父亲已经离开世界的话呢，你可以以勇气还有来负责任的对自己的过去童年少年时候的那一种不好的阴影当中呢走出来。那学习做大丈夫，在心底里面饶恕你的父亲，并且相信神是公平，神是公义的。
对。那第三小点我们要看的就是，如果你是受伤的儿子，而你的爸爸还在这世上的话，你就要制造机会让你的父亲有机会来弥补这个爱，让他有机会这样去做。如果曾经你跟爸爸之间有一些误会的话，你也可以为这件事情祷告，希望有机会你们能够好好的沟通，两个人和好，重新的建立父子的关系。
我想大部分的情况呢应该是这一个，就是父亲在你也在。
对。
而呢父亲做的不称职，父亲是很难做到很称职的，因为各方面的挑战。那么将来你也会成父亲，
对，
或者现在也是一个小的孩子的父亲。那么刚才周师母讲的这个第三点呢，制造机会让父亲能够把爱弥补回来。那个弥补呢是一个简单的让父亲讲出来，
对，
或者你呢也心里面表达对他的这个接纳跟欣赏。
第四小点就是，如果你是受伤的儿子，而父亲还在这世上，因为每个人的这个背景啊情况不同的缘故，我相信呢你还是能够找到一些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呢，我也希望你能够去体谅跟理解你的父亲，因为你爸爸如果是他不会做父亲，没有尽上父亲的角色的话，你要体谅他。第一，可能他成长的背景没有一个榜样可以学；第二，他可能那个时代啊也不懂得在这一方面有学习的机会，而你自己有机会在这方面去学习成长，你又领受了神的救恩的话，我觉得你要多一点的体谅他，来弥补这个关系，两个人再次的和好。
所以这第四点呢就是补充了第三点。
对，
因为不是说这个弥补爱啊和好啊那么容易，各个情况不一样，但是呢你的动机跟你的心呢朝着这方面去努力，我们的信念跟信仰呢是相信问题可以解决的。好，今天呢是基督化家庭第十三课，非常重要的，但是三十分钟讲不完的一个课题，父亲
的形象。非常谢谢收音机旁边的你收听，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能够启发我们，帮助我们。好，下一堂课我们继续的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见。
我去走遍天涯千万里，曾经跌倒了爬不起，多少无助的眼泪
多少心碎都会让我好想就此放弃，彷徨中发现热忱的手臂，人海里